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家里崇拜的弟兄姊妹也祝你们平安。
在家崇拜的弟兄姊妹都祝你们平安。
昨天是元宵节，各位知道吗？
昨天是元宵节，大家知不知道呢？
是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在新的一年，我要用一本新的书卷来跟大家分享。新的，
新的一年要用这个书卷来跟大家分享。
过去几年都是用诗篇信息跟弟兄姐妹探讨的。
过去几年都是用诗篇跟大家探讨。
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哥林多前书新的一卷圣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
今天我就想用哥林多前书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语。
那第一讲我一共有三次来到弟兄姐妹的当中。
今天第一讲讲我一共是会来三次。
第一次的这个分享就是提到保罗的信息，他说不可分党。
第一次就是分享保罗的信息，讲不可分党。
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提到就是教会的合一的重要。
第一件事在保罗这里讲是教会是讲分党，是不可分党很重要。
使徒保罗写了两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和后书。
使徒保罗写了两封信给哥林多教会，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这两本书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两本书我觉得非常重要。
重要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非常宝贵的信息。
重要是它给到我们很宝贵的信息。
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户的窗户，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一些事情。
它给我们打开一个窗户，就是初期教会的一些事。
特别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况。
特别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对初期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我们没有头绪。
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没有哥林多前后书的话，我们对初期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是没什么头绪。
而且我觉得这两本书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信息。
而且我觉得这两本书是对我们有很重大的信息。
哥林多教会面对一些问题，
在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关于教会分裂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关于教会分裂的事。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在法庭彼此的控诉？
基督徒可不可以法庭提起控诉？
事物献给这个献给献祭献过祭的可以不可以吃？
献过祭的祭物可不可以吃呢？
那么教会崇拜的问题，
还有教会崇拜的问题，
特别是姐妹在崇拜的地位的问题，
特别是姊妹在崇拜在主日崇拜里面的地位的问题。
保罗提到恩赐的问题，
保罗又提到恩赐的问题，
讲方言的问题，
讲方言的事，
妇女在崇拜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妇女在崇拜里面的地位是怎样的，
还有关于这个圣餐的问题，
还有关于圣餐问题，
基督徒伦理道德的问题，
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的问题，
基督徒婚嫁的问题，
基督徒的婚嫁问题，
基督徒的献奉献的问题，献金的问题，
基督徒的奉献献金的问题，
还有当然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当然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还有一章非常宝贵的，那就是爱的诗篇。
哥林多前书还有一个很宝贵的爱的诗篇。
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么多，我每一次来就选择其中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
我们没有时间谈论这么多问题，所以只能够选一个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我认为保罗认为最重要的，他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件事，就是教会的合一。
今天你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教会提到的不教会的合一。
他开始就怎么说呢？
他一开始又怎么说
呢？保罗，因为格莱斯就是 Chloe 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姐妹们说， 你们中间有什么？有纷争。
佢呢一开始就讲到呢个格莱士，就系 Chloe 佢屋企同我提起教会弟兄嘅，就讲你哋中间有纷争。
Chloe 显然是一位姐妹，是一位在哥林多教会信主的姐妹。
Chloe 系好显然系哥林多教会一个信主嘅姊妹。
我们知道她的事很少，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 Chloe。
我哋对佢了解好少，因为只有呢个地方提起过佢。
不过我们知道她一定是一位爱主的姐妹。
但我哋知道佢一定系一位爱主嘅姊妹。
因为她关心教会的事。
因为佢关心教会嘅事。
她不是一个我们叫 busybody， 而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佢唔系一个多管闲事嘅人。
他知道教会发生一些事，他就告诉保罗关于教会纷争的事。
他知道教会发生过的事，他就跟保罗讲了那些纷争的事。
从这封信里面就看到保罗没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评论。保罗 很乐意听到这 很欣赏、他把这个事告诉他。
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没有对、格莱士有不好的评论，他很欣赏格莱士跟他讲了这些事。
不过我相信保罗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很难过，你说是不是？
但我相信保罗听到这件事之后心里也是很难过，
痛心疾首可以来表达保罗当时的心情，
可以用痛心疾首来表现他当时的心情。
纷争在希腊文 epidos 这个字是讲到纷争结党，
在纷争这个希腊文这个字里面是表示纷争结党，
派系的斗争、很严重的，不是普通的这个分开而已，
还有表示派系斗争是很严重的一个字。
他们当中弟兄姊妹就分门别派，
他们当中中的分门别派，
他们可以说是勾心斗角，
可以说是勾心斗角。
他们没有跟随主耶稣，反而去跟随他们心目中认为的偶像，
他们没有跟随主耶稣，反而跟随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自从教会成立以来的第一天就面对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教会成立第一天就面对这些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关于教会分裂，关于教会合一的问题，
就是关于教会分裂和合一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二十一世纪、教会分很多的宗派，你知道吗？
在现在二十一世纪教会有分成很多个宗派，你知不知道？
这些宗派的分别也就是说明了教会的不合一，
这些宗派的分别就说明了教会的不合一，
甚至包括那些教会自称为 Uniting Church、Uniting Church 就是合一教会、本身就不合一的，
甚至包括那些称为 Uniting Church 联合教会的教会，他们本身也是有不合一的地方。
所以我说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讲教会合一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反映在哥林多教会，
反映在哥林多教会呢。
所以保罗一共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教会的合一问题。
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讨论教会的这些问题，
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提到教会合一的问题，
到一到三章都提到教会合一的问题。
显然对于使徒保罗，教会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对于使徒保罗来讲，教会合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把这个第十一章保罗提到圣餐的问题，圣餐也是提到合一的问题。
如果第一章是 提到圣餐的问题，圣餐也跟合一有关。
好，我们来听听保罗的劝勉。
我们看看保罗的劝勉，
保罗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吧。
弟兄姐妹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
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有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我听到很多都华语的都广东话的，好像比较少一点了。
我听到很多华语的，广东话就少一点。
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很明确的标准。
基督徒团契要怎么样合一？好，我报告一下嘛。
对面有一台车是 Honda 的，号码是504GG8，它挡住了别人的路，可能需要移一下。
好，我们。
哦，一定可以。
如果你是车主的话，请去移动。好，我们回到圣经的话，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保罗告诉我们几件事。
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跟我们讲了一件事。
他讲到怎么样呢？他说要讲同样的话了。
他讲同样的话。
啊，不可分党。
不可分党。
要同一个意念。
有同一个意念。
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目标。
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是不是？听很容易，做呢？啊，不容易。
这件事呢，讲起来就很容易，但做起来就很难。
很多人以为说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啊，高不可攀，就是说很标，这个很难做到的事。
有些人觉得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很高不可攀
啊，他们说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达到的一个使命，
觉得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使命。
实际上我觉得保罗所讲的是合情合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合情合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让我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
我可以用一些生活的例子说明。
各位，你知道这个家庭专家告诉我们说，父母亲，如果你做父母亲的话请注意哦，父母亲教导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讲同样的话。
我们知道父母亲教导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要讲同样的话。
啊，就是说父亲跟母亲在儿女面前要讲同样的话。
就是父亲和母亲在儿女面前要讲同样的话。
如果父亲讲一，母亲讲二，弟兄姐妹，你想啊，这个儿女会怎么样？会很混乱的。
如果父亲话一，母亲话二，咁跟住就细路仔就会好混乱。
家庭专家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座有儿女小的，请你注意哦，这父母亲要怎么样？要讲同样的话。
咁家庭专家就讲你，你哋父母要注意。父母之间一定要讲同样的话。
比如说我用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父亲要求孩子啊，母亲也要求孩子啊，在周末的时候不可以玩电脑游戏。
譬如说父母都要求孩子细周末不要玩电脑游戏。
周日的时间，上课的时间不可以用这个时间来玩电脑游戏。
上课的时间是周间的时间，不可以玩电脑游戏。
那爸爸说，父亲说不要紧，要想要玩就可以玩。
如果爸爸说无所谓，想玩就玩啦。
弟兄姐妹，如果有两个不同的信息，孩子们会怎么样？很混乱的。
如果有不同的信息，咁细路就会很混乱。
如果妈妈说周日的时间，小孩子九点钟要上床睡觉。
如果妈妈说周日的时间九点要 上床睡觉。
父亲说不要紧的，随便几点想睡就去睡。
如果父亲说无所谓几点钟睡觉都可
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孩子成长会怎样？很混乱，你不能够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
两姐妹这样，这个孩子成长就很混乱，就不可以好教导他们。
当然父母亲不一定看法都是一样的。
但很明显父母的看法不一定是不一样。
两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这个思想，这个我们都知道。
两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我们都知道的。
但是为了孩子成长的怎么样平衡的成长，他们两个人就怎么样要讲同样的话。
为了父母平，为了孩子的成长，两个人要讲一样的话。
如果意见不同的话怎么办？私下讨论。
如果意见不同，怎么样私下可以讨论一下？
讨论了以后呢，就有一个答案给孩子，孩子就知道，问爸爸也是这样，问妈妈也是一样。
讨论好之后，就可以一个同样的答案，就可以问一下，咁小孩子问爸爸一样，问妈妈都是一样。
感谢主，我有两个成长的孩子，已经大上班了。
咁就主要我哋有两个已经长大嘅孩子，佢哋
这两个孩子，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爸爸妈妈讲同样的话。
我哋从小就用呢个方法，就是爸爸妈妈都讲同样嘅说话。
我们两个人也来自不同的背景，他是受英文教育的，我是受中文教育的。
咁佢哋两夫妻都系有唔同嘅背景。牧师嘅太太系受英文教育，
但是为着孩子成长，正常的成长呢，我们两个人就怎么样？我们私下讨论一些问题。
所以为了子女的成长呢，他们两个人都会私下讨论一些问题。
有时候我们意见也不一样，但是为着孩子的缘故就讲同样的话。
虽然意见不一样，但为了孩子的缘故就讲同
样的话。我们家里面还定了家规，
屋企就有家规。
家规是不同的年龄来定不同的家规，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家规。
所以孩子问爸爸问妈妈看家规，家规定好的啊。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家规都定好了。
哎呀，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教导孩子啊很简单，不是很难的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教导子女是很简单，不是很难的事。
我觉得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教会的合意啊，他不是要我们讲什么，他不是要我们讲划一 uniformity。
他不是叫我们划一，是他这里是叫我们划一，是 uniformity。
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是在不同中寻找合一。
哦，保罗讲的不是要划一，而是在不同之中寻找合一。
英文说 unity in diversity。
英文就叫 unity in diversity。
在不同中寻找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在不同中找这个健康的教会。
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意见不同不是犯罪。
哦，弟兄姊妹要知道，意见不同不是犯罪。
分裂教会才是犯罪。
分裂教会才是犯罪。
分裂教会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重视这个教会不可以分党，教会要合一。
保罗在这里很重视这个教会是不可以分党，一定要合一。
在一些重要的事上我们坚持。
在这种重要的事上要坚持。
什么是重要的事呢？
什么是重要的事呢？
比如说我们有使徒信经。
例如我们有使徒信经。
弟兄姐妹，你知道使徒信经一共有十二条。
大家弟兄姐妹，你知道使徒信经有十二条。
都是我们教会基本的信仰。
都是我们教会基本信仰。
在这个重要的事上呢，我们就 不妥协，我们 很坚持的。
在重要事上要不要妥协，要坚持。
那么在其他不太重要的事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 要彼此尊重，我们就要有申诉性。
在其他没那么重要的事，大家要彼此尊重，要有些弹性。
在不同中寻找合一，就是这个意思。
在不同之中呢，寻找合一就是这样的意思。
又很可惜啊，教会有时候为着芝麻小事来纷争。
很可惜呢，有时教会为了一些芝麻小事来纷争。
我在教会侍奉很多年。
在教会侍奉多年呢，
我看见很多一些教会啊，为着芝麻小事纷争的。
我看到很多教会为了一些芝麻小事纷争。
我记得有一件事特别要提起，跟弟兄姐妹提起，就是有一个教会为着礼拜堂的那个地毯的颜色来争论。
我记得呢，以前有一个教会为了礼拜堂的地毡颜色争论。
哎呀，有一个姐妹要奉献地毯，然后呢，执事们牧者他们就讨论这个地毯要用什么颜色。
有一个姊妹就想奉献一个地毡，然后呢，个执事同工会就讨论这个地毡的颜色应该咩颜色好。
有一些人说要用红色。
有啲人话红色。
啊，红色，结婚的时候有红地毯。
因为结婚的时候呢，就有红地毡。
有的人说红色不好，要用灰色，因为肮脏哦，灰色看不到肮脏。
有话红色唔好，应该用灰色，灰色咧襟邋遢。
啊，结果又怎么样？吵起来了。
咁样样咧就吵啦。
吵到一个地步，那个奉献的要奉献地毯的姐妹说：“我不奉献了，你们去吵。”
因为吵得太犀利咧，个奉献地毡嗰个姊妹就决定唔奉献啦。佢话你哋嘈够佢啦。
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撒旦最高兴看见教会争吵。
撒旦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咧，撒旦最中意睇到教会争吵。
因为这个教会争吵的时候，撒旦就成功了哦，家庭分裂了，教会分裂了，撒旦成功了。
因为见到分裂咧，撒旦就成功了。
小的事情，在小的事情上不要争吵，这个大家彼此尊重。
在小的事情上大家不要争吵，要彼此尊重。
为着主的缘故说同样的话。
因为主的缘故讲同样的话。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分裂的事，我们再详细的来看。这次呢，请弟兄姊妹再一次来读好不好？因为哥
莱
士
家里的人对我提起弟兄姊妹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德的。
哇，现在保罗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啊提出来了。
这时候保罗将事情真相提出来。
哎，原来在这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是分门分这个分党的。
原来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分门分党的。
有的说是属于什么保罗派的。
有的时候他是属于保罗派。
有的是说是彼得基法，就是彼得派的。
有的就讲自己是彼得派的。
有的说是属于这个阿波罗派的。
有的说是属于阿波罗的。
有的说是属于基督派的。
有的说是属于基督派的。
基督派就是耶稣派的。
基督就是耶稣了。
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啊，到底保罗在讲什么。第一啊，有的是保罗派的。
有些是保罗派的。
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开始了哥林多教会。
我知道使徒保罗开始了哥林多教会。
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说到保罗从雅典来到哥林多。
使徒行传讲保罗由雅典去到哥林多。
他来到哥林多一共住了十八个月，一年六个月，是很长的时间。
他在哥林多住了十八个月，一年半。
他在哥林多碰到了一对夫妻叫亚基拉跟白基拉啊，两个人都是制造帐篷的。
他在那里碰到一对夫妻是都是制造帐篷的。
显然保罗曾经也做过制造帐篷，所以保罗跟他们一起，那么就是说 Tentmaker 一起侍奉传福音，一起制造帐篷。
于是保罗就同他们一起侍奉传福音和整帐篷。
那有，当然保罗在那里住这么久，开始这个教会，他跟基拉、白基拉哦，他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之一，重要的一个人。
保罗同埋呢两个夫妇咧，就系、是、等于系哥林多教会嘅创办人啦。
后来使徒保罗成立了教会就离开了，他到哪里去呢？他到以弗所去，在以弗所住了两年三个月。
后来保罗就离开咗，去到以弗所住咗两年三个月。
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
我相信这个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听到这个消息，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很想念他。
他在保罗听到这些信息， 他在以弗所听到这些信息，他很想念哥林多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那些因着保罗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那些因着保罗信耶稣的弟兄姊妹。
而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很多是外邦人的信徒。
而这些弟兄姊妹之中很多是外邦人的信徒。
因为保罗是做外邦使徒的，是外邦使徒的保罗嘛，他主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当然他也向犹太人传福音。
然后他是外邦使徒的保罗，所以他去跟外邦人传福音，也都向犹太人传福音。
保罗派的这些弟兄姊妹，我想很多是外邦基督徒。
保罗派的，我想他们很多都是外邦人的基督徒。
想念保罗，他们跟随保罗就成立了所谓保罗派。
他们很想念保罗，就跟随保罗，就成立了这个叫保罗派。
还有一派叫做基法派。
有一些就叫基法派。
基法派就是这个彼得派。
就属于是彼得的派别。
哎呀，这个当然彼得是主耶稣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个门徒。
咁彼得系主耶稣好重要嘅门徒。
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是很保守的。
我哋知道彼得系保守嘅。
我们把彼得称为保守派的使徒。
我哋将彼得称为保守派使徒。
因为彼得曾经就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写给这个安提亚，在安提亚教会，他曾经不跟这些外邦信徒来往。
我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彼得曾经是不跟外邦人来往。
这些保守派的信徒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
保守派的信徒是属于怎样的信仰呢？
他们说外邦人可以做基督徒。
他们讲外邦人可以做基督徒。
但是必须要守割礼。
但是必须要守割礼。
还要守摩西的律法。
还要守摩西律法，
特别是摩西很多食物律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特别是摩西有很多食物的律法。
对，所谓保守派可以做基督徒，但是要守摩西律法，要守割礼，就 就成为了初期教会保守派的基督徒。
咁保守派就认为要守嗰啲旧约嘅律法，就佢哋就成为个保守派嘅基督徒。
彼得是保守派的这个领袖。
咁彼得咧就属于呢个保守派嘅领袖。
咁我们晓得这个使徒彼得啊，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咁彼得喺耶路撒冷传福音。
后来有一个希律安提波一世啊，开始迫害教会。
咁后来咧有一个安提一世咧系佢迫害教会。
希律安提波一世啊，迫害教会。
叙利安提波一世，
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哦，讲到叙利安提波就杀害了雅各，耶稣的门徒，然后就把彼得关在监牢里。
咁呢个希律咧，佢就杀害耶稣嘅门徒，然后将彼得关喺监牢里边。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很奇妙的，彼得从监牢里面出来，天使把他释放出来。
后来呢后来是天使呢将彼得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于是就往别处去了。
咁然后圣经讲彼得于是往别处去了。
他去那里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他去了哪里呢圣经没有讲。
不过我们知道他去过几个地方。
但我们知道他去了几个地方。
他曾经去过安提亚教会。
他就去过安提柯教会。
因为保罗曾经提过他到这个安提亚教会还跟保罗争吵。
保罗曾经提过他去过安提柯教会还跟保罗争吵过。
保罗也提到一件事情说彼得带着他的妻子随意往来。各位还记得吗彼得带着他有妻子他有太太带着他太太随意往来就到处去。
保罗曾经提过咧，彼得带住佢妻子随意往来，就系周围去。
他到安提亚教会去。
佢去到安提亚咧。
他可能也到哥林多城去。
可能亦都去过哥林多。
所以哥林多城的信徒就认识了彼得。
所以哥林多城嘅使徒亦都认识彼得。
后来彼得到罗马去，他死在罗马。
后来彼得去了罗马后来他是死了在罗马。
为道而殉难被倒钉十字架历史告诉我们。
彼得在罗马为耶稣殉难为基督殉难倒钉十字架。
彼得去过了哥林多城哥林多信徒认识了彼得要很尊重他把他怎么样把他当作是英雄人物。
咁咪彼得去到哥林多呢嗰度嘅使徒好尊重佢将佢当成英雄人物。
你开始了所谓彼得派或者是基法派，
因为开始了这个彼得派所谓的基法派。
还有一派是什么？亚波罗派。
还有一派就是亚波罗派。
亚波罗是谁呢？
亚波罗是谁呢？
原来亚波罗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基督徒。
那亚波罗原来是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基督徒。
历史告诉我们说，亚波罗后来到以弗所去，他遇见了亚基拉、白基拉。成为了他的 mentor 帮助他训练他。
咁呢个阿波罗咧，佢由亚历山大去咗去以弗所，咁遇到个呢个阿基拉夫妇就去帮助佢哋训练佢哋。
阿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咯。
咁阿波罗系一个好有学问，
非常有口才的。
佢好有口才，
所以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后来他也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
后来他就到了哥林多教会。
哇，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粉丝。
咁去到哥林多教会之后，有很多 fans。
那些都是有学问的人，喜欢听有学问的人讲道。
有很多人咧，中意听佢讲道，因为都是有学问的人。
就开始了这个所谓亚波罗派的人。
咁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亚波罗派。
亚波罗在哥林多有相当高的地位。
阿波罗在哥林多有很高地位。
我想他可能是在哥林多是第二号人物。
咁我想他在这个教以弗所教哥林多教会属于第二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怎么知道呢？保罗说了这句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成长。
咁点解会咁讲呢？因为后边三章六节讲，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至少在保罗的眼光中，亚波罗也有很高的地位啊。保罗栽种传福音啊，然后亚波罗浇灌，就是他栽培啊，所以他很有口才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佢 至少在保罗眼中，阿波罗是很有地位。
啊，还有一派的人。
咁仲有一派嘅话，
我把他称为耶稣派。
佢哋将佢称为耶稣派。
啊，但是有些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
他们就说他们是属于跟随基督的人、
哎、你们跟随保罗跟随彼得还不够好，我们跟随的是基督，比你们更厉害。
他说他们跟随保罗跟随彼得他们还不够好，他们跟随耶稣更加厉害。
我觉得在所有这个帮派里面、啊、在发生在哥林多最危险的人这些群体就是耶稣派的人。
我觉得呢、这个这么多派别中最危险的呢就是耶稣派的人。
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最危险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我认为他是最危险的群体呢？
因为他们怎么样？属灵骄傲。
因为他们属灵骄傲。
哎呀，你们跟随保罗跟随彼得不够，我们跟随是基督了，我们的主哦，我们比你们更敬虔更好、啊、更爱主。
他们认为你跟随保罗跟随彼得都不够好，我跟随的基督更加敬虔更加爱主。
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真耶稣教？真耶稣教，真耶稣教的意思是你们不是真的，我们才是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真耶稣教呢？真耶稣教就是说你其他都是假的，只有我才是真的、哦、
真耶稣教意味着他们是真的，我们其他教会都是假的。
真耶稣教的潜台词就是说我是真的，你们是假的。
后来又来了一个派叫真正耶稣教。
后来又有一个派叫真正耶稣教。
你不妨去查看有真正耶稣教。
你们可以查有
些。他说那个真耶稣教还不够真，我们才是真的。
因为他们觉得真耶稣教都不够真，他们更加真。
我想啊，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耶稣派就是这种属灵的骄傲。
我发现这个耶稣派就是属于这种属灵的骄傲。
我们不知道当年发生这些分裂、哦、如何影响到教会，保罗没有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当年发生这些分裂他如何怎样去影响这个教会，保罗没有说。
每一派的人每一个群体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最我们所崇拜的英雄 是最标准的。
每一派里面都崇拜他们英雄是最高的最标准的。
今天我们华人我们教会岂不是这样的情况？
跟我们华人教会岂不是都是这样呢？
哇，有很多人很喜欢去那个 mega church 大教会，
很多人去喜欢去那些很大的教会、
啊、去那个 Garden City 那个这个 Hillsong、哦、那个是那个 Bill 那个 Brian Houston、哦、他讲道非常好，
喜欢去 Garden City 这个 Hillsong， 觉得他的教牧师讲道很好、
啊、大明星的教会牧师，
喜欢大明星的牧师、
啊、唐崇荣牧师的教会，
唐崇荣牧师的教会、
啊、还有这个赵荣基牧师的教会，
赵牧师的教会，
我们把他们称为 mega church， 很大的 几万个人几十万人在那里聚会的，
我们称他为 mega church， 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的。
没有，我觉得欣赏这个教会的牧者、啊、这个很会讲道的牧者没有错，
我觉得欣赏教会的牧者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把他们当成是英雄人物来敬拜的话，那就有一点分门别派的看这个意思了、
啊、如果将他当成是英雄看的话，那就有点好像 分帮结派的意思了。
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
其实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
他们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
他们是全港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不是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基督，
他不是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基督。
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在经文中这些领袖们、啊、保罗彼得亚波罗还有基督，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纷争结党，
所以大家要记得他们这些人他没有参与这个纷争结党。
保罗肯定没有，
保罗肯定没了，
主耶稣更没有，
主耶稣更加没有、
啊、他们这些领袖没有参与，
这领袖没有参与，
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欣赏这些领袖就跟随这些领袖，
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欣赏一个领袖就特别去跟随他。
我发现到今天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啊、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发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都有这种情况、
啊、有的说是什么路德派的教会，
有些是说路德派教会、
啊、路德派就是纪念马丁路德，
路德就是马丁路德，
当年马丁路德起来改革宗教，目的是要兴旺教会回到圣经，但是 反正今天教会呢有一些就成为了这个路德教会。
咁啊，当年马丁路德咧去改革教会，去兴旺教会，但系咧反而而家就有啲人咧就整咗个路德教会出嚟。
还有加尔文的教会啊，加尔文也是改革宗教的领袖哦，叫 Calvinist Church 啊，加尔文的教会。
仲要加尔文教会，佢哋系改革宗教，佢哋系就有加尔文派教。
后来又有什么威斯里教会，纪念威斯里约翰啊。
后来又有威斯里，纪念威斯里约翰。
我自己在想啊，如果这些人还活在世上，
我而家谂啊，如果呢啲人仲活喺世上嘅话，
知道说教会以他们的名啊来成立教会，
知道教会用佢哋嘅名嚟成立教会咧，
什么路德派的教会，或者是对不起啊，或者是这个路德派的教会，或者是威斯里教会。我想啊，这些领袖啊一定不高兴。
有咩路德派啊、加尔文派啊、维斯利派咁呢啲领袖一定知道，一定唔会高兴。
因为他们当年兴旺教会是为着要恢复回到圣经的教会。
因为佢哋当年兴旺教会系想回到圣经嘅本意里边。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保罗怎么样谈到教会合一呢？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咁我讲咁多，保罗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呢？
这个讲过了啊，好，如何处理教会纷争的问题呢？
咁佢哋点样处理教会纷争呢？
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三个问题。
保罗提到咗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非常重要。
呢三个问题好重要。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 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学的问题。
我哋称之为一个修辞学嘅问题。
修辞学的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永远没有，是这样的。
修辞学的答案就是没有，永远没有，绝对没有。
那保罗怎么问呢？
保罗怎么问呢？
第一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
基督是分开的吗？
弟兄姐妹，基督是分开的吗？
弟兄姐妹，基督是不是分开的呢？
基督没有分开，
基督没有分开。
基督是我们的主。
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的教会的唯一的上帝，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是信仰的上帝，是信仰的基础。
好，第二个问题，保罗问的。
第二个问题。
也是没有的。
也都是没有的。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各位，你说这个答案是有没有？
这个答案有没有呢？
谁为我们钉十字架？
耶稣基
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保罗只不过是传讲基督福音的一个使者而已。
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保罗只不过是一个使者。
所以讲到教会的意义，问这几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或者我们的领袖们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没有，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
所以我就对看下一个。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是不是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呢？
弟兄姐妹，我们受洗是奉谁的名？
我们受洗是奉哪个名呢？
奉耶稣的名，是吗？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主的名 来洗礼的。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们洗礼。
提到洗礼的时候呢，保罗说，哎呀，当然保罗不是不重视洗礼，保罗说，我很少替人家洗礼。
提到洗礼的时候，保罗就讲他不是不重视洗礼，他很少帮人家洗礼。
他说只为两个人洗礼，哎呀，其他的我都忘记了。
他说只有记得有没有帮两个人洗礼，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他提到这个名字啊，各位你看看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那基督差派我，原不是什么，原不是为施洗，是为什么传福音。
他讲到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礼，是为传福音。
为这避免弟兄姐妹跟随他，他宁愿不替人家洗礼。
他为了避免弟兄姊妹跟随他，他宁愿不去帮人洗礼。
他把洗礼的工作交托给他的同工，他就专心怎么样传福音。
他将洗礼的工作交托给同工，就专心去传福音。
我们感谢主，保罗不是说洗礼不重要。
我感谢主，保罗不是说洗礼不重要，
而是说为着要避免洗礼造成教会分裂，他宁愿不做，交给他同工。
他而是为了要避免教会分裂，所以宁愿不做，交给同工去做。
专心传福音，
专心传福音。
弟兄姐妹，既然教会或者家庭常常会有纷争的事，
弟兄姐妹，既然教会和家庭经常都有纷争，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当然保罗提到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
保罗提到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应该再深入的再做几个决定。
我们要做了几个深入的决定。
我觉得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散播谣言。
我们首先是在教会里面不要散播谣言，
我们不要去毁谤别人，
不要去毁谤别人，
我们私下不要开什么秘密会议，
我们私下不要开秘密会议。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多一些一群不同的群体的人开秘密会议哦。
我知道有时教会很多不同的群体的人喜欢开一些秘密会议。
你知道他开秘密会议是为着什么缘故吗？
你知道开秘密会议是什么缘故呢？
想办法怎么样对付另外一派的人。
想办法去对付另一个派别的人。
我觉得如果开秘密会议的话，应该开什么？应该开祷告会。
我觉得如果开秘密会议，应该开祷告会。
不是开秘密会议来攻击人，是开祷告会。
而不是开秘密会议去攻击人，是
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
是为教会合一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是为自己去祷告。
在发生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很快做结论，一下子就定别人的罪。
在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很快做结论，很快去定其他人的罪。
不要去判断别人，
不要去判断其他人。
不要说某某人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
不要说其他人是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
不要做个人的攻击，
不要去做个人攻击。
各位，你看保罗在谈到合一的时候问题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到哪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提到名字的。
所以保罗讲到合一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某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我们今天教会啊，经常都怎么样个人攻击。
但现在今天教会呢，很多时候会有个人的攻击。
我曾经收到一些不具名的匿名的书信。
我曾经收到一些是匿名的书信。
哎呀，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就攻击别人，但是不写名字，一大堆到处寄哦。我觉得这是最下策最不应该做的事。
在争吵的时候呢，就写一些匿名信去周围去攻击其他人，自己就没写名。
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坐下来祷告。
我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坐下祷告。
我们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属于基要信仰的问题吗？
这些是问题，这些属于基要信仰的问题。
是不是有关使徒信经的十二条的信仰的问题？
是不是有关使徒信经十二条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比较次要的事？
还是只是一些次要的事？
个人的问题。
是一些个人的事。
人家不同意见性格的问题而产生这个不和。
是不同意见一些性格的问题产生不和。
如果是次要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当成次要，不重要的，不要把它看为重要。
如果一些次要的事情是要将它看成不重要。
如果是人为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争论。
如果是一些人为的问题，我不需要去争论。
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感情。
不要去伤害到其他人的感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很多时候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主耶稣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主耶稣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常常用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些碰到教会的问题。
我常常用这些问题去回应那些有教会问题的人。
如果主耶稣在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会如何解决？
如果主耶稣在，他在这些问题上会怎么解决呢？
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处理这些教会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不同在不同中彼此尊重，
在不同之中彼此尊重。
我在神学院教书很多年，
我在神学院教书很多年。
那么我教新约也教旧约，
我教新约也都教旧约。
有时候呢，我要同学们带不同的译本翻译本来上课。
有时我会叫同学带不同的译本上课。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圣经都是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圣经主要都是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呢？
中文圣经最普遍的就是我们用的和合本。
中文圣经我们用的最多的和合本。
和合本已经翻译一百多年了。
和合本已经翻译了一百多年。
而且作者翻译者好多是外国人，这是 西方人翻译的，
而且很多翻译的人是西方人。
各位，你想一百年的译本，他用的词字非常深哦。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不明白。
我哋谂下，我哋一百年前用嘅啊译本咧，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已经系唔明白。
所以我们最近有一本新的叫和合本修订本，我在这里。
所以而家出咗有一本新嘅叫做和合本修订本。
这个就是和合本修订本。
呢、这个就系和合本修订本。
啊，他用比较简单的话来翻译出来。
可以用比较简单嘅话去翻译。
但是尽量维持和合本的意思。
但系尽量可以维持和合本嘅意思。
和合本修订本是香港卢龙光牧师，我的一个很熟的朋友，这本圣经是他送给我的。
这个和合本修订本是香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的牧师是送给我的。
不久以前他来布里斯班来见我，然后就告诉我介绍这本，我介绍给弟兄姐妹知道，修订本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他很久以前来布里斯本跟我介绍这个修订本是可以很值得参考的。
还有现代译本、当代译本，
还有现代译本、当代译本，
还有女振中译本，
是女振中译本，
还有最近翻译的这个环球的译本，
还有最近的这个叫环球译本。
我要弟兄姐妹带这些不同的经这个翻译本来，就是要想要更加明白那个原文圣经的意思。
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翻译带新的译本来是要更加好的理解原文的意思。
因为不是每个同学都懂得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
因为不是每个同学都懂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
尊重不同的译本，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应该有的心态。
尊重不同的译本是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应该有的心态。
我知道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他们只用一种译本。
我知道新加坡有个教会，他们只用一个译本，
那就是英文的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文的英皇钦定本。
哇，钦定本翻译了将近三百多年了。
咁呢个英皇钦定本翻译咗三百几年了。
它里面的用字啊，我们今天的人不熟的，因为 thou and thee 就是很古老的英文。
因为里边好多用嘅英文咧字咧，我哋而家已经唔用噶啦。
这个教会呢，在坚持，如不可以用别的译本，别的译本不是圣经的话，只有 King James Version。
咁呢个教会咧，佢坚持咧，只有呢个英皇钦定本先系圣经嘅话，其他嘅唔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 inclusive， 没有包含性、没有深入性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包容性同埋冇深入性嘅看法。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真正发生的事。
有一次就是刚刚发生的故事。
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学生跟老师的崇拜。
我们有一次神学院有一次是学生老师一起做一个崇拜。
那一天是我做主席哦。
所以是我是主席。
所以我们老师轮流做主席，有时候我们请外来的讲员。
老师轮流做主席，然后有时请外来的讲员。
那天刚好我们请到一个外来的讲员，我做主席。
那天刚好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我是主席。
我们也安排一个同学读圣经。
你都安排一个同学做读圣经。
那个讲员特别打电话给我说，可以不可以用 Message Bible？
他那个讲员特别要求可不可以用 Message Bible？
各位，你知道这个 Message Bible 是由这个 Eugene Peterson翻译的。
咁这个 Message Bible 咧，系一个叫 Peterson 嘅人翻译嘅。
用非常普遍、很普通的这个英文来翻译，容易明白。
系用好通俗嘅英文嚟翻译嘅，系好容易明白。
他特别要指定用这本圣经来读这段他用的经文。
佢指定要用嗰个译本嚟读嗰一段经文。
啊，我就跟这个同学说：，哎，好不好？你去图书馆借这本 Message Bible 啊，读这段经文。
咁我就叫个同学咧去图书馆借嗰个本圣经去读嗰段经文。
我想不到这位同学啊，澳洲人哦。
想唔到嗰个同学咧，
我不读这个 Message Bible 啦。
佢话佢唔要读呢个译本，
因为太新啦，太新翻译的。
因为翻译得太新啦。
我非常尴尬哦，因为他不要读，那么怎么办呢？后来由我来替他读。
咁我好尴尬，因为佢唔要读，咁点办？只能够我自己读啦。
当然，这件事情后来我也提给校长啊，校长也。把他带到办公室去训话，教训他一顿。
后来这件事我就跟校长讲，校长将这位同学叫他教训， 教育咗下。
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彼此尊重。
我要表达的呢是要彼此尊重。
在次要的事上我们彼此尊重，那么教会的合一、就可以可能了。
我要表达的是彼此尊重，在一些次要的事上面彼此尊重就可以达到合一了。
使徒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教会纷争结党的事。
使徒保罗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教会纷争结党的事。
因为保罗知道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教会会分裂。
因为他们知道，保罗知道如果处理得不好，教会就会分裂。
分裂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会造成教会在社区里面失去见证。
分裂就会造成教会在社区里面失去见证。
因为弟兄姐妹不喜欢来一个分裂纷争的教会。
因为弟兄姐妹不喜欢去一个分裂纷争的教会。
他们喜欢来到一个教会是充满着爱心合一的教会。
他们喜欢去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合一的教会。
撒旦最喜欢看见教会家庭分裂。
撒旦最喜欢看到教会家庭分裂。
撒旦要我们基督徒把不重要的看为是重要的。
教会要我们基督徒将一些不重要的事看成是重要的事。
因为他希望教会分裂就可以达到撒旦的目的了。
因为他希望教会分裂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最后我要说，教会的合一，弟兄姊妹，从你开始，从你和我开始。
最后我要讲教会合一，你同你同我开始。
就是我要问自己，主啊，是不是我是教会分裂的根源？
最后我哋问教会系咪我哋要问下我哋自己系咪教会分裂嘅根源？
如果是的话，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宽恕我。
如果是的话，要求主赦免我，宽恕我。
求你给我力量。
求你给我力量，
让我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成为和好的使者。
等俾我在教会中、家庭中成为和好的使者。
我喜欢圣法兰西斯的一首诗歌。
我喜欢圣法兰西斯的一首诗歌。
我要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论。
唯有用这首诗歌来做这个今天的结论。
后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之后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怎么说？一起来读好不好？
这首诗歌是怎么说呢？一起读一下。
在
憎恨之处播下主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主的宽恕，在幽暗之处播下主的光明，在幽暗之处播下喜乐。求主叫我们每个人做和好的使者，做和好的使者，从你和我开始。
做和好的使者，从你我开始。
上帝祝福你们。
圣经祝福我大家。
谢谢陈牧师今天早晨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教导勉励我们。
多谢陈牧师今天用圣经的话真理去教导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这首圣法兰西斯的祷文。
我们现在一起唱回应诗歌，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文。
Shopper
好，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为今天的奉献，我们来献上祷告。
主，我们仍然站立为奉献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